在昨天节目中，我回顾并总结了过去两周的内容。若今天从头再来，就得再总结一遍。这些内容非常激进，与很多人的理解不同。我不得不跳过回顾部分。请务必获取此书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有200多页，我保证它会成为你的祝福。我非常希望你能得到它。让我通过神创造万物来讲解说明。过去两周也简要提到过，今天我会通过希伯来书第四章更详细的讲解，其中谈到有一安息日为我们存留。经文回顾道，神在造物的工完成后便安息了。创世纪第一章讲了神用了6天创造天地。创世纪2章1节说道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。到第七日，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，安息了。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，就安息了。人们往往只是匆匆一读，不曾仔细思考。让我们来看看，到底神安息了是什么意思？是说他累了吗？是说在创造天地万物之后，但凡再多造个月亮就会累垮它，就没力气或能力创造了吗？来看以赛亚书第40章，应该是第28节，其中说，我们的神并不困倦，也不疲乏，他不需要休息，也不用睡觉。神不会疲累，神安息了并不是这个意思。他安息了，是因为他造的一切如此完美，都已完全，他不需要再做任何事了。一切都如此完美，以下内容仅为安德烈神学，不敢说完全准确，但我思考了很多次。我认为神不是随便一说，要有树，要有草，要让地上生出活物来。虽说创世纪第一章是这么记录的，但他可能花了很长时间，花了数百万、数十亿年来思考创造过程。要创造什么呢？所有动物该是什么样子呢？他可能用了很多年，对神来说可能不算很长，但他投入了很多心思在创造上。然后在创世纪第一章，当他说要有光，可能花了很长时间来构思光。光的速度多快，包含不同的颜色，如何将光聚焦成光点，形成激光，他创造了这些法则。我每天几乎都会观看日出日落，非常喜欢看，我也常为神创造的大气层而赞美他。因为大气层把光分解成不同颜色，为我们呈现出美丽的日出日落。并不是偶然发生的，神早已预见这一切，是他想出来的，他构思了这一切。创世纪第一章专门讲述了创造的过程。如此详细完美，神构思了每一件事物，无一例外。动物有4条腿，为什么不是8条腿呢？还有昆虫。所有造物，我是说神构思了所有事物都如此完美。经上说神安息了，是因为他已造得如此完美，如此完全，没任何事可做了。再想一想，自从神创造了天地后，就再没造过一棵树、一只动物或任何人。他创造了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，赋予了他们繁衍能力。我不是说神没有参与其中，但我们不像亚当和夏娃那样独特的创造。诗篇第139章说，我们在母腹中就被神塑造，甚至在我们出生之前，生命中的每一天神都写在他的册上了。因此神的确参与其中。我不是说他开启创造后便不管了，像给钟上了发条一样， 不，他也参与，但没再创造新的树，也没再造新的草、新的动物。神安息了，因为他已完成，从那时起他就再也没进行过任何创造。你知道吗？每天早晨，神不必说再来100万头新的牛，以替代那些被吃掉、死掉的牛等，或说长出100万棵新树。神创造了如此完全的世界，他预见了人类会做的所有破坏。所以他使地球具备自我修复的能力。就此问题，我能讲上整期节目，甚至更久。这也是我不赞同气候变迁一说的原因之一。他们认为地球是偶然形成的，很脆弱，人类在破坏它。万物自有循环规律。我上周刚看到一篇文章说，太阳正处于某个活动周期，应该是叫 S2 或第25太阳周期之类的。目前太阳活动日趋剧烈，释放出大量额外的太阳黑子。他们说，受此影响，北极光可能南扩至蒙大拿州，还详细阐述了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影响。但文章随后谈到，无需担心，这只是周期现象，过去发生过，以后还会发生，并不会带来破坏性后果。读到这段时，我想，明明是太阳活动在影响地球气候，可支持气候变化论的人却说，是二氧化碳过多影响了臭氧层，致使太阳带来这些影响，简直太荒谬了。总之，他们看什么都往最糟了想。他们说地球正在变暖，而我看到一些报道说，他们拿现在和1970年代的情况相比较。六七十年代，我上学时，他们说我们正在进入冰河时代，因为气温变冷，我们将进入另一个冰河时代。你知道吗？70年代确实气温有所下降，但与70年代相比，现在全球气温确实上升了，但回到1930年代，1930年代的气温比现在还要高得多，就看于什么时候比较而已。总之，就此我可以讲很多，但我想说，很多人认为这些都是，但神造的地球如此完美，就算降雨再多，地球也会自我调节。地球有循环周期，没错，气候会变暖，但接着又会冷下来。人们不明白神预见了这一切。看看亚当和夏娃，亚当和夏娃是在第六天的最后才被造的。神没有在第六天一开始就造他们，经上说，在第六天，神先创造了所有动物，然后在第六天的最后，神才创造了亚当和夏娃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地球还没为他们预备好。你知道吗？直到创造的第四天，旱地才出现。要是神在一开始就创造亚当和夏娃，我相信我们是神创造的焦点，是神创造的冠上明珠。没有任何动物能与人类相比，我们才是焦点，他为我们而死。因此，我相信我们是神创造的焦点，但他没有先创造我们。要是先创造我们，我们就得在海里踩水三天，才有地方能站。而当他创造树木山脉时，我们还得避开树木，整个地球都在摇晃。他把我们放在最后才创造，但他预见了我们一切的需求，而且已为我们预备好了，这正是恩典。我在教导活在恩典与信心的平衡中。恩典是神为我们做的事，与我们无关，与我们的表现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们要做的就是积极回应。神预见了一切，只等到最后才创造我们，因为他已创造了我们所需的一切。 亚当和夏娃无需来到神面前说，哦，神啊，我饿了。然后神说，哦，我忘了给你们造食物，让我回应你们的需求，造些食物。不是这样的，大家都明白，神在他们饥饿之前，甚至被创造之前，就已创造了所有食物。我想食物是在第四或第五天创造的。神创造了所有树木、水果等，因此食物和供应早在他们有需要之前就已经造好了。需求出现前，供应已存在，因此神不是在回应亚当和夏娃的需求，不是他们说饿了神才创造食物给他们。不，神早已预见，他创造了极丰富的食物。再说一遍，神从未再造另一棵果树，并没有随着人口增加再不断创造食物和物品以跟上需求。他一开始就创造了全世界几十亿人所需的一切。他未再造过更多食物，也没再造更多空气。不是亚当来到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我需要喘气，然后神说，哦，我忘记了，我来为你造空气。不，神遇见了这一切，这就是恩典。因着恩典，神知道人类所需的一切。而你可以具体到个人层面，神知道你我将来所需要的一切。无论是医治、得救、罪得赦免、财经、喜乐、平安、智慧，你我需要的一切，神都预见到了，并且已经创造好了。神不是在回应你的需求并做事，他凭信心和恩典已经预备好了。现在你的信心只是伸手去拿到，这就是圣经中神安息了的意思。神安息了是因为一切都已如此完美而完全，他无需再做任何事。就像画家倾注一生绘出了一幅画，他观看这幅画作如此完美，已经做到最好，再多添一笔都会回到整个作品。于是他便歇了自己的工，休息了。不是因为拿着画笔太累需要休息，笔太重了让他筋疲力尽，不，不是的，他休息是因为一切都已完成，没什么可做了。又像律师说，我陈述完毕，这是否意味着他累了，没力气再为客户辩护了吗？不，他的意思是要说的都已说完了，所以我陈述完毕。这就是神在安息日的安息。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不重要，但我告诉你，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。神不像我们，神做事从不草率。他不是做了某事或造了某物，之后又遇到不得不应对的复杂情况。他遇见了一切。经上说，耶稣是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神羔羊。神不是看到亚当和夏娃犯罪叛逆之后才想，哎，我该怎么办？他并不是为了回应我们和罪，才想出个计划，派耶稣为我们罪死。不是的，事实并非如此。神知道我们会犯罪，在造我们之前，我们犯罪之前就早已知道，神早已考虑周全，早已有了计划。在他的内心与脑海中，耶稣早已为我们牺牲，这事他早已立定。你做的任何事都不会让耶稣感到惊讶，你生活中的任何问题都不会让他感到意外。若发现了某种心病，或遇到人类无法解决的问题，人们大大恐慌。哦，神啊，我们需要你介入。神早就预见了一切，需求出现前，他早已创造了供应。神早已赐给你权柄，能医治各样病症。马太福音10章1节， 并能赶逐一切污鬼，神早已预见了你会照面的每一个污鬼。他知道会发生什么，需求存在之前，他就创造了供应。你生活中的各种疾病、贫困、情感需求、创伤性事件，神都预见了。他已安息了，无需再创造新事物，也不需要回应我们。再次强调，我完全拒绝气候变迁一说的原因之一，就是他们认为这是新问题，从未发生过。他们不明白，这是神创造的地球，无论人类做什么，神都能让地球永远长存。人类不能摧毁这地。神告诉我们，在世界的末了，他会以烈火毁灭这地。神会亲自毁灭这地，而不是气候变化。阿们，我告诉你，我知道这样说让很多人不快，但推动这些议题的人，他们不相信神，不相信神的创造。他们相信进化论，相信万物皆为偶然，他们认为一切都脆弱不堪，更不明白神已考虑周全，预见了将要发生的一切。我记得小时候看到过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一则广告，它曾被评为是最成功的广告之一。我记得在60年代，当时水域污染严重，还没有环保措施，他们拍摄了一个印第安人坐在独木舟里划过湖面，当他滑行时，湖面上漂浮着塑料、死鱼，还有各种污垢。他穿过污染的湖水，转身看着镜头。一颗小小的泪珠从他脸颊滑落，这就是全部内容。后来出现了一些文字，人们说，这是最有影响力的广告之一。正因此广告，人们开始通过立法来停止工业污染，禁止向湖泊与河流排放废物。总之，我提到这则广告是因为有人曾说，环境再也无法恢复，我们已将其破坏殆尽。其实你知道吗？只要短时间内停止向河流湖泊排放污物，它们便能自我净化。我曾读到，流动的溪流在水流经过岩石时，大约每隔10到20码，它们就会自我净化一次。神早已预见人类可能制造的污染，因此我可以肯定，受造物并非脆弱不堪。我还读到过，仅冰岛的一片森林便足以净化全球空气。仅一片森林，不包括亚马逊雨林。我有位朋友曾在林务局工作，他告诉我，如今美国的树木数量是当年朝圣者出道时的2倍，尽管人们砍伐树木用于各种用途，但他们实施了再造林计划，而这些努力与自然增长的结合使树木的数量翻了一番。我告诉你，如今许多人发出警报，我并不认同污染，也不想看到垃圾和杂物等污染环境。我们有责任妥善管理地球，我也支持保护地球环境，但我并不担心人类会毁了地球，因为我深信神早已预见了一切。他在创造之初就赋予地球应对罪恶及人为破坏的能力。总之，神安息了，他并不惊讶，他已完成了所有事，也考虑到了可能发生的每种情况。他为每个问题都预备了答案，不仅是我们的国家和全世界，也包括你个人的生命。你遇到的任何事都不会让神感到惊讶，神能解决，他对一切都有答案。今天我只分享了这一个重点，我对此有个非常大能的应用。我们将进入希伯来书4章，将此真理应用到我们与主的个人关系中。但你必须明白，当神在创世纪2章3节安息时， 不是因为他疲惫不堪或累垮了，而是因为他的作为已完美成就。他的创造如此周全，以至于从那时起，他无需再造一只动物、一棵树，无需再做其他任何。他设立了一个完备的体系，让我们可以进入他的安息。我们进入了他因恩典已预备的一切。不仅在这个现实世界，也在属灵领域中，神已经预见了一切。当你重生，他把自己放在了你里面，你得着全新的灵，与神的灵完全相同。正如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所说，你要做的就是领受，从你灵里汲取所需要的一切。医治已在你里面，兴盛已在你里面，喜乐、平安、爱都已在你里面，恩慈、良善、信心、温柔和节制，这些都已经在你里面。你需要的一切都已在你重生的灵里。你不需要神再赐你平安，你需要做的就是接受他已赐给你的一切，而平安会随着你所专注之事临到。以赛亚书26章3节，那些心思停留在你身上的人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倚靠你，所以你已拥有平安。但如果你一直在看世界，被世上正在发生的觉醒文化等主宰，那会夺去你的平安。你不需要祈求神从外面赐你平安，你已得到了。关键是要重新调整焦点，看神已成就之事，心思专注于主，就必得完全的平安。你需要的一切，财务富足，你需要的一切神已经提供了，你只需凭信心进入神因恩典已预备的一切之中。